我再讲一下瑜伽，这个是和尚教我的。他说啊，你要打坐怎么样，你第一个就是你要心无杂念，就是你要控制你的思想。怎么控制你的思想？你先把腿盘好，那个，然后呢你要开始算，就是算一二三四，就这样一直算，就把精神注重在这个算数上面，所以你不会想到其他东西。然后接着呢你再把算这个一二三四也把它忘掉，那然后就是借着先把精神集中在某一件事上，然后再把那件事情也丢掉，所以呢你就可以进入一个全然什么都不想完全开放的世界，这个时候就是打坐。那他有跟我讲，他说他以前有回不来的情形，说很可怕。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假使今天说我要打你，除非他认为啊老师可以打学生不能还手，要不然我要打他的话不容易，因为他长得比我壮，他可以挡我，对不对？但是呢假使我把他绑起来，我要打他就很容易。神创造我们呢，我们都有一个很自然的防卫系统，你要打我，我身体会反抗的，我不会让你就这样打。那灵里面同样是一样，这个当一个邪灵要进驻到你的身体的时候，神的设计，我们的灵魂是有一些抗拒的，不会那么容易让他进来。那什么方式呢能够把你的门户打开呢？就是借着打坐，或是借着你身体的某一些活动，让你不要思想，等于把你那个属灵的窗户、属灵的门完全洞开。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呢生下来是有点脑部受损，她有一些手的活动、脚的活动就很不好。那因为很小，所以医生就要求她妈妈帮她做脑部恢复，因为她还有再生的能力。那她怎么样帮助她脑部再生呢？就是这个妈妈就每天帮她做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像比如手就这样动，或者手指就这样抓，就借着这些活动呢反过来刺激她脑部的这些神经。因为本来是应该脑部神经来控制你的手，但是脑部神经不能动了，所以现在借着手的动呢来刺激这个神经让它能够动。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神经系统是连起来的，同样呢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灵也是连起来。你看假使一个人你有好好的休息，你有好好的运动，你的灵会比较清醒。你要是一天到晚去吃那个吃到饱，然后呢要是没有运动，你真的有时候你的灵是很不清醒。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限制了你的灵。所以保罗就跟提摩太这样讲，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你看到林大亮院长，他现在九十几岁身体还很好，他也没什么特别的运动，但是他操练敬虔。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敬虔的时候呢你的灵很健康。那反过来讲呢，当你的身体不健康的时候多少会影响到你的灵。所以呢二者要进入你灵的领域里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身体绑起来。所以你要是瑜伽呢，你的脚藏在你的脖子上放不下来，那怎么办？那你没有办法，你被限制住了，那你就是你的身体的限制多少会束缚你的灵，那就是等于是逼你把这些你的门户洞开。那再加上他们的音乐，很多时候这个音乐就是跟佛教有关系的音乐。事实上不一定每个练瑜伽的人都会成为那样，但是基本上是打开你的门户。所以你就要小心了，像这些东西的话，就说你自己要辨别到底什么东西是会逼你自己把自己打开，让那个灵界有机会侵害你。假使有这种情形的话，神说你最好不要碰这些东西。灵界的现象实在是很多了。生命记十八章里面呢他还提到说交鬼行无数的，最后他提到一个过阴的哈，神不要我们去接触这些过阴的。过阴是什么呢？就是跟死人说话。我的爸爸六岁的时候我祖父就死了我差不多在念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听说祖母要去找祖父讲话，我的妈妈她是长媳，她必须要陪祖母去。回来以后呢我就听我妈妈描述，她说依据祖母，因为只有祖母知道祖父是什么声音嘛，她说依据祖母的评论呢，说那个讲话的声音就是祖父的声音，而且她描述祖父生前的光景就是一模一样。 反正那个时候就哇，这个好神奇。那我现在就想问你们，到底我祖母那个时候她是跟谁谈话？是跟邪灵谈话，不是真正跟我祖父在谈话。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这个故事呢，里面有两个主角死了以后到两个不同的地方去，这个富有的人呢做了两个要求，这两个要求都被拒绝了。他第一个要求呢说，你让拉撒路过到我这边来沾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这里没有水。亚伯拉罕说，对不起，我不行。他就做了第二个要求，他说，假使这样的话，你好不好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因为呢我还有五个弟兄啊活在世上，所以让拉撒路跟他讲讲这边的可怕，所以让他们早日信主，不用来这里受苦。那亚伯拉罕说不行啊，因为他们有摩西跟律法，就是他有圣经啊给他们做见证，假使他们圣经都不愿意信的话，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信。很有意思的是，后来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记载到有一个叫做拉撒路的从死里复活。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约翰福音的第12章的第10节里面呢提到说，祭司长呢商议连拉撒路都要把他杀了，复活的拉撒路，因为太多人因为拉撒路的关系而去信了，所以他就说那些不信的人即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也是不信。那在这里呢，我主要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富翁爱不爱他的弟兄？很爱他的弟兄吗？假使他这么爱他的兄弟的话，既然亚伯拉罕拒绝了他的请求，为什么他不自己去跟他的弟兄讲？换句话讲，死人跟活人当中没有交通，因为连拉撒路假使要去跟他们讲都要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讲，人死了以后跟活人就不可能再有交通，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到的。所以假使有人讲说我做鬼哈，要回去找你，也没有可能，不可能的事情。活人跟死人是没有交通，可是呢为什么在过阴的时候，我祖母以前做的这个事情，为什么祖父可以跟他讲话？是邪灵。因为我们已经讲过，邪灵知不知道我祖父的生活方式？知道。特别因为我们家以前是拜偶像的家庭，你天天在拜他，天天在观察你，他要学你的声音很容易，他要讲一些你的事情非常简单，他只要他的那个电脑连线连上了，马上就把当时在那边能够跟他很熟的那个把他调过来，一下子就可以讲给你听。所以特别是你在拜偶像的家庭里面常常跟邪灵打交道呢，这个东西对他一点都不难。有一对母子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这个妈妈因为她的先生死了，所以她就带着女儿去找她的先生讲话，就是过阴呢、啊。结果呢系统就找来找去，后来跟他讲说，对不起，你的先生还没有过奈何桥，我找不到他。为什么找不到他？因为这个先生也是基督徒。你们虽然是迷迷糊糊的基督徒，有时候神真的是恩待我们啊，他的保护就是让那个恶灵邪灵没有办法来侵犯你，除非你自己要一天到晚把那个门打得大开，请进来请进来，一直在那边邀请，要不然的话他是不容易来侵犯你。所以他根本没有你的资料，他总要找一个方法来搪塞，就没有过奈何桥或是什么独木桥或是什么桥都可以。我们看最后一个经节，是在启示录12章第10节到第11节。
我听见一个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的圣者救恩的灵国度必须要进入的权利，现在都来到了，你们要在我们的神面前作为拥抱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来了，永生是我的，必须要高一些时间和科技所见证的话，
我们胜过二者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有圣经的话语。所以假使你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人，你是有很大的保护，只要你按照神的话不要去接触那些不该接触的东西，你应该不至于落在他们的攻击里面。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很美的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们，所以当你去救人，从恶者的阵营把他救出来的时候，神真的是他的权柄跟你同去。希望你们能够经历征战的得胜。